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晚上好。好，很快两个礼拜就过去哈。那我们今天是继续看我们的第一篇文章啊，研究佛法的立场还有方法。那我们上一次上课是到第三页，对不对？啊，那最上面那个地方哈，上个礼拜最上第三页的第三行哈。上个礼拜有一个同学问说，师父解释的这个月就是显现，有没有啊？不月毗尼，那个同学有来吗？问这个问题的啊，有哈，是我自己老花眼没有看清楚。其实导师是有在他其他著作里面哈谈到这个哈佛语句三相啊，就是我们要辩证是不是佛说。是用这三个项目哈，第三行这个项目来辨析是佛说还是非佛说啊。那第一个就是修多罗相应，就是跟原始的经典相应哈。修多罗就是经啊，然后不越比尼呢啊，毗尼就是律啊。不越呢，不越两个字啊是显现啊，所以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啊，不越两个字是表示显现啊，就说。如果这些道理或者这些行为这些说法它是跟律典让律典的精神显现的话，那就是佛说啊。那如果比如说律典有讲什么呢？比如说佛教导我们是不杀生，如果我们接触一些思想一些宗教它叫我们要杀生才能得长寿，那这个就非佛说啊。那不违法性啊，这个法性我们上次有解释过哈，就是真理啊，就是真理的意思。好，那我们这个是补充上个礼拜讲不足的地方哈。我觉得同学都很用心啦哈。师父想偷懒也不可以啦。那要很认真的啊，读熟一点。好，我们来看第四项哈，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第四项对不对啊？佛法研究的着重处。那导师在这个部分呢有提到，就是我们对佛法的认识呢有两个地方是要应该要特别着重的啊，要特别着重。第一个就是法和律的伟大特质啊，就是世尊在是说法45年啊或者是49年，那不外乎所讲的内容就是法和律啊，法跟律。那其实在早期呢像阿含经啊，佛陀在临终的时候呢有说以法为一，有没有？以法为舟，以法为灯。其实早期在阿含经的法呢它是包括了律的，就说我们如果学习佛法的人本身应该也是有正当的行为啊，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学佛法是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光明，对不对？那得到光明的当下其实黑暗就走了，所以不会有不好的行为。那所以早期在阿含经里头的法它包含律的思想特质在里头的啊。那后来慢慢的有众生行为不端正啊，那佛才慢慢自律的啊，所以佛是成道很多年后呢才开始自律，那就是因为有不道德的行为啊等等。那不管如何，现在导师跟我们介绍就已经分析很清楚的哈，法跟律这两大类。那上个礼拜是谈到刮胡衣的律哈，这个图表里头的律哈。那这里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哈，那这里所提到佛所规定的律呢，戒律呢，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总共有两个特色啊，一个是道德的感化，还有一个是法律的制裁。那要这两个统一起来才是佛所制定的戒律的精神。那我有写在白板上哈。其实大家可能在家中比较对这一方面比较不会那么 就是说比较会少了一些亲切感。如果是我们出家中的话，这一个部分呢是非常的感受很深的，因为我们出家中很多戒律嘛，很多规范，那这一些戒律如果在没有认清楚之前，我们会觉得很恐惧啊，会觉得很多业束，那我很怕出家。那其实在佛陀所教导的所制定的这些戒律呢，它其实就好像曾经有一个有智慧的老师，他说戒律我们不用害怕的，它像什么呢？他说就像路灯啊，路灯，你看到，如果我们走在马路上有路灯，你就不会掉到水沟啊。所以戒律呢，它只是一个让我们看清楚，不要掉入这种违反道德，那让造恶业的这种行为啊，像杀生、偷盗啊、邪淫等等。那所以戒律其实它是一个明灯啊，就像路灯，让我们看清楚，不要掉入这一种深坑啊。那这一种深坑又脏又臭嘛，就是恶道嘛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出了家，我们在僧团里面共住，才发现真的啊，学员有很多规定。我最近在翻以前读过的一个部分的律典啊，因为有一个学生哈，最近他跟我反映说，学院对我们很管制的，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想到，以前我有读过一段的律典哈，非常的琐碎，但是呢，佛弟子都还是非常的真诚的，还是请示佛陀。那个律典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比丘哈，因为以前的比丘是没有穿鞋子的嘛，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泥土的道路上走路啊。啊，走啊走啊走啊，就是走到雪那个可能有石头啊有什么的，所以走到那个脚板啊都磨损了，就流血啊，流很多血。那个居士来寺庙看到师父呢，说怎么那么辛苦啊，所以呢他就很不忍心，他就想说，我买一块布呢铺在地上，让师父再进行哈，那个脚不要磨损。那这个比丘说要问一下佛陀这个是也要问佛陀他真的去问佛陀，佛陀说可以这样。那居士就供养那块布啦放在地上让他走路。那走走走，因为布嘛很容易就磨损又烂掉，对不对烂掉的时候呢，那他又走去问佛陀说，那佛陀这个布已经烂掉怎么办？佛陀跟他说，你要把它补回去，不能够丢掉，要把它补回去那补到呢不能再补为止。那弟子就问说为什么呢？那佛陀就解释说，施主供养我们的东西啊，那一定要物尽其用，然后呢不单止物尽其用呢，而且就是你要小心的爱护，这样子呢才会让施主的布施福德不断增长。我看到这个开示的时候真的很多感触就很像我们很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金色都是施主供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想到自己不用功就会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善用它，没有精进的话，施主的福德不会增长，这样了解吗？而且要非常的珍惜不能够随便的浪费好，那所以你看在僧团里头啊，那我遇到这个学生他就这样抱怨，那我就给他看这一段文我说你看连那个马路啊要走路啊加一块布也要问佛陀，所以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要跟师长报备是应该的因为现在的人都讲究人权嘛，什么都要跟师长报备，好烦对不对那实际上在僧团在和共住的时候呢，人多的时候脚步就要一致，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脚步不一致就引起大众，影响大众所以有些人说我精进啊，所以呢我比较早起床啊，对不起，在僧团里面你精进是对的，但是你影响别人是错的，这个是两件事情，你知道吗？两种的业力不能抵消的两种的业力都存在，就是你没有按照规定你影响别人，这个是错误，你精进这个是对，两种都存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你没有在大众里面磨练过有时候你看不清楚一些细节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法律的制裁，就是如果你影响了大众，像我们出家众，你影响了大众，你要出来求忏悔的。我们以前我在学校啊，在服务员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较清苦一点，我们洗澡水是要用木材烧的，所以我很会起火的，我从小就很会起这个木材的火哈。那我负责洗煮这个热水，但是冬天啊，冬天那个热水很快冷却嘛，所以呢我有一次呢就是可能没有煮得很开呀，或者是那个同学太晚洗澡了，就是已经没有热水了，所以他着凉了，他洗冷水着凉，所以他就在大班会那里反映说，诶，某某某哪一组，他不知道哪一个人烧开水了，他说哪一组没有热水煮得很好，那弄得我们着凉。那在大班会嘛，市长就检讨哦，就说诶，是哪一组，是谁没有尽责任烧热水让那个同学着凉，那我们就出来承认哦。那承认过后呢，要在大众里面求忏悔呢，我们真的啊，我们在僧团是要这样子的。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哇，那个面子怎么办啊，对不对？诶，没有呢，当时是有一点难堪，但是我们忏悔过后，佛说忏悔就安乐，就没有追悔。而且你会觉得，诶，因为这个同学我们这样子在大众忏悔，他也不会在后面再讲什么话了，你看事情很快就会解决掉啊。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世尊规定的这一些法律的限制啊，其实它里头有很多道德的感化的成分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为其实当然在我本身来说是有很多颜面的受伤，对不对？但是能够让大众和和，我觉得这一种惭愧心我应该要自己承担的。所以在佛法的戒律里头，僧团的戒律里头，这两者它是兼顾的。所以我觉得佛法世尊所规定的条规啊，都是感化人心的，都是德化的啊，就是我们发自内心想要去持戒的啊。所以我以前不是以前呢，就是大概好一段时间呢，我有一次回家乡讲课，那我讲完之后就有几个同学说，诶，师父可不可以帮我们受五戒。我其实那时候是很感动的，因为很少人会主动要求受五戒，你知道吗？那大部分我们的人都说啊，受五戒会绑死我们啊什么什么，其实我想是错误的观念啊。那其中有一个居士要受戒之前，他很诚恳的他走到我前面来跟我讲，他说，师父，我很想受戒，我听完这个皈依三宝啊，受持五戒是佛弟子的行为，我非常非常想受。那但是我有一个疑惑，我先问清楚哈。他说我是人家的小老婆，我是人家的小老婆啊。他说，第三条戒哈有没有触犯到这样啊？因为他是第三者这样。那因为这个超出我的经验嘛，对不对啊？那但是还好啦哈，因为我们有读戒律哈，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的丈夫的那个前任的妻子也没有正式跟你的丈夫离婚啊，有正式离婚的话，那你就不算这样。那后来他讲的结果就是如我所说这样啊，就是已经正式有离婚的啦啊，那他才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家学佛啊，真的越早学佛越好哦，越早学佛越好，越早持戒越好啊。那不要等到世俗的那个红尘滚太久了，就有这种状况了哈。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哈。那在僧团里面除了这种特色呢，还有作用呢，就是要有六合敬啊，就我写在白板上哈。六合敬就是我们僧团的一个大原则啊，戒律的原则就是要有六种特质啊，和乐敬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见合，就是思想方面呢大家要一致啊，要有同样为解脱为成佛而用功。那第二呢，戒和就是贵字要一样，不管是佛还是一般的小比丘，那都要照着行，戒和同尊。 那利和呢就是经济方面呢要同均啊，就是要平均啊，不是说诶你佛就吃的比较好一点，那别的就吃的不好，那不可以啊，大家都一律平等，这个是和合的本质啊。所以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啊、在一个道场里面，导师说现在很少以戒律而生活的僧团啊，但是现在我说已经改善很多了，台湾的状况很多有戒律的精神的僧团哈。那如果一般的团体，包括在家众的团体啊，就像我们正信，其实就是在家的团体嘛哈。那如果是也有这种戒律的精神呢、啊，尤其这种六和合的六和敬的精神在的话，我想我们里面会非常的喜乐啊，就是非常的安乐，就是一定要有思想上、规制上还有经济上的和合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遵守。那有了这样子和合的本质啊，那会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口意上也都和合啊。所以身口意是表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前面的三个共同的和合的话，是没有后面的表现的啊。那当然比起世俗很多组织跟政治更合乎佛法的理念啊，这个六和敬。好，我们来看这个法啊，法跟律的伟大。那律讲完了，现在我们来看法哈。法的话呢，那导师简单的介绍就是跟世间所有的宗教哲学不同。那世间的宗教都谈修行经验，你随便出去问哈，每一个宗教都谈他们都很有修行的经验啊。那有一些说可以看到什么神啊，什么什么境界的都很多。那这个是属于神秘经验啊，宗教的经验。那哲学方面呢，世间的哲学就是理智的思辨啊，理性的思辨，那这个都是属于世间的。那我有写在白板上啊，其实这两者在佛法来说有相当的内容，但是还是本质不同啊。我写在中间有没有，就是佛法其实它是属于都跨越这两种啊。这个是我时常在讲的这个几个语词啊哈，就是我们佛法讲说佛法身哈，这个法达玛它的内容呢就是真谛法、中道法还有解脱法这三个，这个一定我已经重复很多次了哈。那导师在佛法概论有跟我们说，所谓真谛法哈，就是正见，就是正见；解脱法呢就是正定，那中间就是从正见一直到正定就是中道法啊，所以刚好就是这八正道整体啊，真谛、中道跟解脱。那现在要辨明的就是这个真谛法。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佛法的正见呢，它是属于理智的思辨啊，就像世间的哲学它非常的理性哦，但是它跟世间的哲学不同，就是佛法所讲的正见呢，它是有实践的目的的啊，有这个中道实践的目的，它跟世间的哲学思辨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那有了正见，那当然就会引申正思维乃至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啊？有实践中道的那个道德的善行啊，就是有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些戒那就是道德的善行啊，或者是正思维还有正念等等。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实践的话，会得到结果啊，就是所谓宗教的经验啊，就是修止观啊，那这个就是解脱法。那我们的宗教经验佛法跟一般世间宗教不同，就是世间的宗教呢有定境、幻境、梦境等等，但是佛教的宗教经验呢，它是正觉的正定的内容，它跟世间宗教不同，是因为有正见在引导啊，所以从正见这样子学习下来的话，这一条道路虽然很多部分跟世间有共通的地方，但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它会获得真正的解脱。所以佛法里面所讲的法跟律啊哈，这两个刚刚介绍的是律嘛哈，那现在讲的是法。那不管如何哈，那世尊他是依这个法来摄这个身的哈，就是来见身，依法摄身。他另外一个用词就是 依法来建立僧团，摄僧就是统摄大众嘛，哈，那或者是建僧一样的意思哈。所以法跟律呢，在佛法来说，它是统一的，它没有区别的哈。那所以在导师这个地方要跟我们说的，就是说，佛法不共世间啊，真正不共世间呢，就是缘起性空三法印等等啊，这个我们到后面还会再继续解释这些内容，那这里就不多说了哈。所以导师说，研究佛法、认识佛法哈，要着重这个法跟律的特质啊。虽然我们可能很多部分还不是很清楚哈，但是这一些伟大的特质呢，你在别的宗教啊、别的团体，你会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在佛的教说里面呢，却是展现得很圆满啊。好，我们来看卦胡二，卦胡一是法跟律的伟大特质啊，那卦胡二呢是启发身性啊。那导师在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虽然我不知道佛证悟的境界是如何，因为每个人都说诶他感受到佛证悟如何如何，但是导师他很谦虚哦，他说其实佛的证悟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对佛啊产生这么真切的信仰呢，真切的信心呢？导师是说，从佛表现出跟世间不同的法跟律啊，那我深深信得佛真正的觉悟哦，他跟世间人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导师认为说，三藏里面的法跟律呢，我们学习佛陀的道理哈，它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不断的，我们的行为道德啊，会向善，会向上，会向解脱前进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佛法的道理当中啊，我们没有在这当中慢慢的消除自己的烦恼跟习气，那自己的业力还是很杂乱，跟没有学佛一样的话，那这个就证明这一种道理对我们是没有用的。但是相反的，因为佛法本身不管我们学哪一种道理呢，它都有这一种净化的作用啊，所以导师说，我深信从佛的这些开示当中呢，佛是有证悟的啊。所以我们打开经典来看啊，打开论点来看的话，真的看得到，就是处处呢都有这一种智慧的开示啊啊，不得不深信佛有这样子的智慧啊深广。那也许大家会问说，有些人会说，那如果宗教啊或者是佛法真的那么的好啊，那为什么已经几千年了都有人在弘扬宗教啊弘扬佛法，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那么乱啊？那我就有看到一个报道哈，有一个这个做肥皂来卖的那个肥皂商啊哈，他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一个宗教师啊，那大家一起呢在公园里面散步，那在散步的时候啊啊，那这个肥皂商啊哈，这个商人呢就滔滔不绝的啊，就一直在发挥他的高论啊，说宗教是，如果你的宗教真的那么好的话，你们的道理真的那么真实的话，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或者世间地球的每一个很多的国家，为什么政治啊经济啊人性啊等等还是那么的乱，都不会改善。哦，这个宗教师呢，这个传教士哈，很有智慧哦。啊，走啊走，走到半路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小孩子在玩那个泥巴。这个泥巴，因为小孩子在玩泥巴，不是会弄得全身都是泥巴，对不对？哦，很脏。那这个宗教师啊，就讲话了啊，就跟这个厂商，这个肥皂商啊，讲说，你看呢、啊？这个肥皂啊，在我们的这个世间上发明了也好几千年了啊，也几千年了，也几百年了哈、啊。他说奇怪的，为什么肥皂已经使用了那么久啊？全地球的人都在使用啊，都有这个肥皂可以应用， 但是为什么小孩子还是经常都玩泥巴哈，玩得很脏，那每次呢都会让父母呢生气啊，要打他。哦，这个厂商呢就回应了，回应这个宗教师说，他说，传教士啊，你话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是卖肥皂的嘛。他说话不能这样说，肥皂呢并没有错啊，那肥皂的发明呢，它只是一种物品嘛。那小孩子玩脏了，他会不会拿这个肥皂来洗手啊、洗身体？那是他用不用的问题啊，所以不是那个肥皂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啊。啊，那这个传教士就说了，他说：“对呀，我们宗教啊也是这样啊，我们不断的在弘扬宗教啊这些道理和为人向善的道理，但是众生要不要拿来用，那是他们的事啊，不是我们传教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个肥皂商啊就没有话说了哈。所以其实佛法里面讲的道理哈，也是跟这里一样的啊。待会我就要大家想想哈，导师有教导我们说，其实佛法要在内心深刻哈，要经过思维了，没有经过思维的佛法不深刻的啊。而且我们会觉得这些文字啊，这些书本啊哈，他所讲的道理那是他文字上的意义啊，实际上可能没有进入到内心啊。我们来继续看后面就晓得了哈。好，我们来看第四页哈。那对于佛所开设的道理，假如能够分辨它跟世间不同的话，我们会升起恳切的深信啊，要有信心啊。那第二呢，就是。既然全世界的宗教跟哲学都有谈修行，都有谈经验，乃至佛教也有神通等等，那我们怎么分辨它是正确或者不正确呢？那导师在文章里面呢教导我们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刮胡一，就是用佛法的根本教理来审核它到底对不对。那佛法的根本的教理呢，就是无我还有缘起，就说我们修，任何人修行有经验，不管你是诵经念佛打坐都好，诶，你做了一段时间，你觉得身心很自在很舒畅啊，内心很快乐，诶，但是我修行了一段时间，十几二十年，我的这个我执呢有没有越来越小，还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体会，我有这样的经验，别人没有，反而这个我执越来越膨胀。那如果是膨胀的话，那就是跟佛法的根本教理违反啊。那如果是越来越淡的话，越来越渺小的话，那这个就是正常的啦啊。所以用佛法的根本教理来审核自己。那再来第二呢，就是行为表现是正常的。以前呢，我经常在听别人说，诶，我们学佛要用平常心，对不对？其实呢，诶，好像动到他哈。我其实原本呢不太清楚这个平常心是什么意思哈。不过当我不断思维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说，原来导师说我们修行人的行为表现得越正常越平凡，这个就是平常心。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啊，我们对佛法的体会啊，我们绝对呢不会希望在别人的面前炫耀自己体会到什么程度啊。你越懂得把自己的那一个我执看清楚啊，啊，这种表现的心呢，这种爱现的心看得越清楚的话，那你所显示的平常心啊就是越正常，跟平常一个人啊没有修行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很多成语哦，非常好非常好，比如说大智若愚就是了，对不对啊？你在中国的成语里头真的学的很多，就像我经常讲的，我们说菩萨道是要修很长的时间，你想越快解脱的话反而是顿根，对不对 啊、哦。那如果你修菩萨道时间越长，反正你是立根这样的哦。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的很多观念啊，它是刚好跟我们平常的思维是倒过来的。那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大器是晚成的、啊、哦。所以呢在修行也一样啊，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行为表现正常，不要显疑惑众的话，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常心啊。好，我们再来看佛的教化，有神通、教授跟寂心这三类。可是呢佛比较着重在教授，就是用语言来引导众生，启发众生，使你向上啊。这三种神变呢，在阿含经里面有的，就是佛有对少数的众生显示神通、哦、有哈、哦。那也有用呢教戒，教戒就是说法、哦、就用语言说法。第三呢寂心，就是有一点像他心通，他知道别人心中在想什么、哦、这个就叫寂心。你还没有讲，佛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哦、但是在这三种里头，世尊一生人最多的方法是教授，就用语言来引导你。为什么呢？为什么佛不显示神通让你赶快能够信他然后得救呢？因为如果我们到处呢学佛过后呢都是讲神通，讲种种的感应的话，也许我就讲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地方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跟没有认识佛法的人讲这些啊，人家会觉得说、哦、我们佛法好像除了这些就没有什么可贵的地方、哦、所以你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啊，他到最后这一生他还要在菩提树下打坐。他如果是再来人的话呢、哦、是释迦牟尼佛，如果他是再来人的话，他根本不用在那里修苦行六年啊，对不对？他饿自己饿六年干什么？他一下子显示他是成佛的就好了嘛，从天而降，这样不是更多人信仰他，对不对？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要修苦行？他要用这个人的极限来跟这个烦恼作战，这个就是表示呢，释迦牟尼佛他要用人能够做得到的这一种能力啊，来展现这一种无限的可能。如果我们不是用释迦佛的这一种亲身经历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每个人哪有可能成佛嘛，对不对？如果他是从天而降的话，我们哪有可能成佛？我们又不是天人，对不对？我们是人类啊。所以释迦佛能够由人而成佛，他所展现的这一种种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的，就看我们要不要做而已啊。嗯，所以完全没有神秘色彩的这三种教授当中呢，就是教授神变啊，就是说法。好，我们来看第五，佛法的研究与产生的宗教作用啊。括弧一，佛法的研究，那导师有提到呢，应该要重视根本。那读书贵是大体啊，他意思是说，导师说我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呢有中国人的习性啊，就是要掌握大体。啊、原则跟根本，虽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了解得很深入，但是大体上、啊、原则上根本上都能掌握得很好、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嘛，佛法里面有中观唯识如来藏的思想，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每一个部分很深入的话，大家假如对这三个、啊、大乘佛法的内容有所掌握的话，可以看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掌那个地方啊，那对于大乘三系呢，就会有一个原则性、贯通性的认知啊。大家都是其实都是为了空而用功，只是所展现的面貌不同而已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阿拉伯数字二哈、啊。那佛法的研究，很多时候呢是温故而知新啊，莫不要只是停止在看懂。记得住名相啊，会背会讲就满足啊。那这个其实导师说不进则退啊，那应该要有新的领会跟想法才会进步，才能发扬佛法啊。比如说啊，我现在要给大家想一想哈、啊、一句佛法，但是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新的体会、新的想法。 如果没有的话哈，只是照文字这样想的话，那导师说这个不叫做进步哦，这个对发扬佛法也不是很大的帮助哦，帮助很小啦，不是没有啦哈，帮助比较小一点。那我要讲的经文是从利他中完成之力这句话，大家有听过吗？从利他中完成之力，好，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领会？这句话有听过吗？哈，从利他中完成之力，那怎么从利他当中完成之力啊？我想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领会，有没有自愿的？有吗？还是要点名？点名我没有认识你们几位而已哦，真惨哦。好，那我先让大家想想了哈，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讨论这一句话哈，从利他中完成之力啊。那其实读佛法本来就是这样了哈，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体会，其实我们很快忘记啊。好，我们来看第三，那听闻佛法或者学习呢，也是要养成这个思维的习惯啊，反省还有自觉力要强，而且要勇于尝试跟纠正才会进步啊。就说这里要讨论的内容呢，是提到说我们听闻佛法过后哈，要思维啊，那要从内心当中去思维，自己遇到境界的时候啊，反省有没有能够克制自己的烦恼啊，那自觉力有没有提高？那在听闻很多这些佛学的经论之后呢，那我们要不断检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道理对不对？那如果我表达出来过后才知道不是认识的很正确的话，那导师说你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呢，就是让自己进步的空间。如果我们没有表达出来，没有跟别人分享啊，没有写出来，那也许你都认为自己认识的很正确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进步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发言啊，大家应该要好好掌握，你讲出来啊，由我们大家来审核，那你就会进步的越快啊。以前呢，我们在学校读书啊，那师长都要我们上台报告，那师长就在下面听呢、啊。啊，你讲错一个道理呢，他就会立刻就要问你了啊，你这个名词你这样念过去哈、啊，怎么解释？啊，你要怎么解释？啊，如果你不会解释，就是你了解不够嘛啊。那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如果你要对这些佛法谨记在心的话哈，那很多时候就要把它表达出来啊，或者是把它跟别人分享，那这样子你又知道自己讲的对不对啊。好，这个总有机会的啦哈，大家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挂虎二，研究后产生的宗教作用啊，给我们学习佛法过后产生的宗教作用。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书本的概念要变成自己的观念啊。导师举了例子说，佛法教导我们升起慈悲心，要爱护佛教的心，我们有产生吗？啊，就是慈悲心，比如说不忍众生苦啊，护教的心就是不忍圣教衰。啊，最近啊，我们很好玩，我在金色哈，那有前两天呢、啊，就是我们去散步，有一个朋友呢，就把那个路边的小狗啊，就是他跟着我们尾巴，就这样到我们金色那里来啊。那这只小狗看起来啊，就是很年纪很小的小狗。那这只小狗啊，因为它不要走了，那我们每个人都去追它，那我也去追它。啊，他就是不走，很好玩哦。那当我去尝试去，我也没有追得很快啦哈，就是慢慢去追他的时候呢，诶，我看到这个小狗啊，他很害怕哦，他很害怕，害怕到呢，就是 他不敢从，比如说这个桌子才这么高哈，这个小狗不敢跳下去呢，就证明这只小狗应该是很年轻嘛，很小的狗他才不敢跳，如果是大只的狗他早就跳了，对不对？那我看到他在那里那么恐惧哈，我内心有很多感触啊啊！我说虽然我们很不喜欢这个不速之客啊，但是我看到这个众生的内心里面这么恐惧哈，我自己也都觉得说啊，很就是很难过啊啊，因为我们经常都希望说，哎，我们希望对众生有慈悲心，对不对？要爱护众生的心。但是当某个东西侵犯到我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我们想请他离开的时候呢，那总是会有这种挣扎，对不对？啊，那这种挣扎，如果是说我们能够用很合理的，那很有包容心、很慈悲心的啊，想一个方法让他离开的话，那这样子是最圆满哦。哦，那如果不行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要起嗔恨心，也不要呢让这个众生产生这个恐惧心，那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个书本的概念呢还没有变成自己的观念哦，这样了解吗？哦，那因缘很不可思议哦，那因为他不走嘛，这个小狗不走，那前两天哦，我们的师父呢又去散步，他就跟着那个师父的尾巴就这样 随行也跟着去散步哦，那走到半路的时候呢，走到半路的时候啊，诶，这只小狗找到它主人了，找到它主人了，然后它就没有再跟随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因缘很不可思议哈，我们都会觉得说，诶，这个小狗到底是来捣蛋的还是怎么样的哈，诶，但是当我们没有那一种不好的心念的时候啊，诶，真的因缘又让他找回去他的主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哈。所以我们说因缘突如其来的因缘，有时候会考验自己的心嘛，对不对？但是这一种突如其来的因缘，如果我们在这当下还是保持这种慈悲跟智慧的话，也许会减少很多我们不该有的这一种表现啊。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下。